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圣经小典故，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聆听天主的圣言。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萧永伦神父撰稿，洪真主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我是冯真。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是医生。人生了病就希望治疗与痊愈，自己没办法时就得找人医治，因此医生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行业。圣经的第一部书《创世纪》就提到雅各伯的医生。不过古代的医生不像现代的医生需要读书拿执照，当时的医生就好像其他行业的师傅一样，是自行研究有所获，后来又传授子弟的。同时社团中的一些长老因为履历深厚经验丰富，常常也扮演医生的角色。以色列民族中的司祭就有兼任医生的权威与职责。勒未记就曾经说明，凡患有赖病征候的，应该把他带到亚郎司祭和他做司祭的一个儿子前，司祭一看出就应声明他是不洁的。新约中唯一被提名道姓的医生是保禄所亲信的路加，他曾在保禄坐监时伺候在侧，一般相信他就是第三部福音的作者。在他的福音中特别重复了马窦与马尔谷福音已经讲述过有关耶稣与罪人坐席的一段事迹，其中耶稣所言正是他个人的体验，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我不是来召教义人，而是召教罪人悔改。做医生的路加很清楚地知道，一个人的健康不只限于肉体，他的心理与精神健康也非常重要。因此不但身体有病的人需要看医生，灵魂有病的人更需要看医生。但是身体有病的人不一定知道或承认自己有病或有必要看病，而需要别人的提醒与督促。至于心灵承受创伤的人需要心理的治疗，而罪人也需要省察与悔改，祈求宽恕以获得灵魂的治愈。心灵受创伤时找什么人帮助呢？古时候没有心理医生，有这个需要的人会找长辈与朋友开解，但是朋友并不一定是很好的聆听者，他们甚至会以自己主观的意见判断事物，批判诉苦者，造成后者更大的伤害。约伯传第十三章称他们为无用的医生，你们都是谎言的捏造者，全是无用的医生，恨不得你们闭口不言。这段圣经的整个脉络牵涉到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好人生病与受苦呢？文中的约伯则问天主，为什么允许这些恶发生在他身上？约伯的朋友企图提供正确答案，不断揣测约伯受苦的种种原因，把他们指向天主以外的因素，想为天主开脱。对于他们的说法，为人正直却受苦的约伯抱怨说，你们想以诡诈来为天主辩护，以谎言来为他说理，难道你们想偏袒天主，有意为他辩护吗？为什么有痛苦？这其实是一个奥秘， 不是简单几句就可以回答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怪罪天主，也不必设法为他开脱，而要坦然接受这生活中的现实。我们承认没有答案，就等于承认我们人的有限，这也是人之为人的一个现实。古代医学知识有限，无法诊断许多病症的根由，也无能对症下药。但是人们总是不甘陷于无知与无能中，因此他们试着从医药以外的地方寻找病因与治疗。古以色列民族也不例外，他们凭着浓厚的宗教意识，企图把病源归咎于人的罪恶和上主的惩罚。在圣咏中有许多祈求圣咏就表达了这种思路。圣咏第38和102篇对于病苦有非常具体露骨生动的描述。我已体无完肤，我的创意溃烂流脓，我的腰肢焦灼难受，我的骨骸枯焦如火煎，我已仅是皮包骨头，我整夜不眠，独自哀嚎。而追究病痛的根源，圣咏作者会说，因行为邪恶而病重，因犯罪而遭受苦痛。病害既然由罪恶所引起，那么解救之道就要从承认罪恶着手了，然后是祈求宽恕与治疗。求你治愈我，因为我得罪了你。从今日医学知识来看，生病的直接近因可以追究到饮食中毒、病毒入侵、细菌感染、分泌失调等等因素。了解了真正的病因，就可以相当确定地指出，从前以民把病源直接归咎于犯罪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生病的时候，到底该看医生还是祈求上主呢？德训篇38章第18节有一段非常中肯的教诲。首先，他说明我们应该尊敬医生和药剂师，相信他们的医术也是上主的恩赐。至高者赐给人学士，是为叫人称赞他的奇功妙化。医生用药材治病，减少人的痛苦，药剂师用药材配置香甜的合剂和治疗疾病的膏药。他的工作没有止境，直到医好了世上的人。接着他也说明我们要依视天主，诚心向他祈求。我儿，你患病时不要失望，但要祈求上主，他要赐你病愈。所以当一个人生病时，一方面要请医生来诊治，因为他是上主造的，不要让他离开你，因为你需要他，有时他们能够妙手回春。另一方面要信靠天主，为生病的人向他祈求治愈，也为医生祈祷，祈求天主启发与领导他们发挥所学。也应该祈求上主为使他们能给人安乐与健康，借此维持自己的生活。此外，我们也应该明白，罪恶虽然不是造成病痛的近因，但是犯罪的确会给病痛的产生制造有利的环境因素。因此德训篇说，应远离过犯，管制你的手，洗净你心中的一切罪恶。你应奉献馨香和上等面粉的纪念祭品，照你能备办的应奉献肥美的祭品。为战胜病魔，特别是 SARS 病毒，愿医务人员借着天主而来的智慧和力量帮助病人恢复健康，也愿病人对医务人员存有感恩之心，并将荣耀归于主。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